各位午安，很欢迎各位参加今天下午2点到5点的我们的第一场的这个活动。今天的这场活动呢，其实是今年6月份，台湾微软举办的 ISV Summit 的后续的 follow up 的活动，也就是说在当天会场，我们所邀集的软体开发合作伙伴中，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对于微软的云端服务 Microsoft Azure 有很高的兴趣，那希望你们进一步的了解这项云端服务。所以我们在今年8月份开始到9月，一共有1.4场不同主题的内容，这是第一场。那由于这个活动呢，我们又要用这个微软的这个 7AB 的场地，所以我们上了 Worldwide Event， 所以也有少数一些是看到微软的相关活动来报名的企业客户，能稍微有点说声抱歉了，因为今天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具备软体开发能力的软体开发合作伙伴为主。那也就是说 Microsoft Azure 它所涵盖的功能面很多，我们会专注的是在于撰写程式能力的合作伙伴，这是为主。那 Microsoft Azure 其实是微软公司整个公司转型中的一个很策略的平台。在我们新任的 CEO Satya Nadella 上台以后，整个公司很明确的要走向一个以云端跟行动为主的环境。在云端的部分， Microsoft Azure 就是微软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策略性的产品。那我是从2009年开始，在 Microsoft Azure 还没有上市之前，针对台湾的先期导入的客户，在做一些先期那个预先导入案例这个建制一些验证案例的这个时间点开始，到今天其实这是我们第6年负责 Microsoft Azure， 所以这个产品在过去6年，我其实是第一线在微软负责合作伙伴的 Azure 的同仁。所以今天我们的虽然说我们有准备了投影片的内容，也会针对在座的所有合作伙伴很快的看一下 Azure 最基本的内容。除了这个之外，在座各位有任何问题都不要害羞，随时有问题就提出来。今天这个活动其实是针对在座各位所设计跟主办的。那进到谈云这个议题之前，我们还是要谈一下是真的云还是假的云吧，因为我们在过去这5年有太多的客人认为把虚拟主机放到别人家里机房就叫上云端了。那其实以美国国家标准局的角度来看，云一个公有云的服务，它必须具备这5项特质。这5项特质中，里面有些内容其实是跟软体设计的议题是有关联的。那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弹性延展跟资源共享这2件事情，我们常常有很多合作开发伙伴，也许在座各位也一样，老板突然一句话说，我今天要把服务搬到云端，那到底服务搬到云端跟在家里有什么不一样？弹性延展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今天在云端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想象所有的硬体网络资源都不再是限制。当我们在设计一个系统、思考一个系统之后，没有网络、没有运算资源限制的时候，我的系统该长成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想象，当然不再受到硬体跟网络设备频宽的资源所限制，并不代表你没有资源的限制。因为在公有云的定义中，以量计价，用多少付多少。我的意思是说，只要公司的商业模型是对的 ，business model 是对的，我今天我的用量增加，我有对应的收入会进来。在云端是一个没有限制、没有极限、没有任何 limitation 的一个环境，整个微软的资料中心让你使用。那在这种状况底下，跟我们过去把我们的软体系统部署在自己家里机房或部署在我们客人的机房是不一样的。客人他公司员工数量是固定的，客人他当时采购进来的设备是固定的， 它没有办法轻易的扩增或缩减。一旦设备采购进来，这些设备就变成是公司的资产，它也没有办法再做任何的节省。所以在一个软体系统我们搬到云端，有没有办法善用云端的延展，云端无限资源能够把我的软体延展扩增之意更大的应用，是设计上的一个考量。再来还有一点，上云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这是一个资源共享的环境。所谓资源共享是每一个资源都是被所有微软客人所共享，这代表着微软会对于我们所有使用 Azure 的用户做某种程度的资源的限制。那也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客人说，奇怪，我怎么我的虚拟机器开了一个机器以后，请问我的频宽是在哪边设定的？我过去我的经验，我跟电信业者跟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我要去租频宽是一 m 的还是六 m 还是十 m， 我会知道一个很清楚的频宽，这个由我所使用。那其实在云端并非如此，我们这是一个资源共享的环境，每个用户我们都会保障他使用频宽使用运算资源 的权益，所以每一个虚拟的主机 Virtual Machine 都有他们使用的频宽的上限。同样的，每一个虚拟机器存取磁碟 Storage 也是个共享环境，也都会有它能存取的上限。那我如果我要更多的资源要怎么办？要想办法向外扩增，向外延展。你有两台虚拟机器，你的频宽就是一台时候的两倍，四台就是四倍。虚拟机器越多，你想用的频宽越多，你能存取的这个 storage 的资源也会增加。可是在单一的虚拟机器单一的资源里面，每一台机器都有它的资源的限制。那在从2009年 Microsoft Azure 进入到预览技术预览阶段到今天，在大概6年多的时间，其实变化速度非常大。我们这张 Azure 的所有正式服务的图，从4个 function block 到今天将近快50个 function block。那我们没有以前我可以在一个场次里面把 Azure 所有服务讲完，今天在台湾微软内要3个同仁、4个同仁才能把 Azure 所有服务讲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所有的 Azure 服务通通都精通了，因为 Microsoft Azure 已经等同于所有微软 server 端产品 的总和。整个微软在 Enterprise Cloud and Enterprise Division 的这个产品团队中，所有的产品研发都是以 Cloud 端优先 Cloud First， 由云端验证市场的接受度跟用户的 feedback 再推出软体的产品。所以时至今日，今天的服务数量非常多，所以在这些 cloud 的这些基础的服务里面，我可以面对各种各样类型的 application， 它可能是浏览器的 application， 可能是这种行动的 modern 的 iOS Android 跟 Windows 的 apps， 也有可能是传统桌面的软体，也有可能是浏览器的软体。这些软体只要背后有运用到 server 端的运算资源，它都可以使用微软的 Azure。那在微软的 Azure 中，它有分成基本的运算，让我们程式的这些相关的服务，有存资料的服务，有更高阶资料库带到云端的对应的云端的资料库服务，以及我们在看到现在在传统的资料中心中，我们最常谈的用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软体定义网络，同样的在云端我也可以运用 Virtual Network 来定义我属于我自己的虚拟网络环境，把我的虚拟机器配置在我想要的网络环境中，在上面还有更多的价值服务在里面，这些全部组合在一起就是 Microsoft Azure 的全貌。现在 Microsoft Azure 还是以每季大概3到5个新的服务的速度不断的在增加，那这个增加速度不会停止，因为这是微软公司转型的一部分。微软正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从销售软体变成是一个软体租赁的服务的公司。Microsoft Azure 现在到底有多少个资料中心？那我们从一开始的8个资料中心到我这昨天把它稍微再整理一下，目前我们有17个资料中心是由微软直接营运，就在右手边列出来的。 另外有两个资料中心符合，为了符合中国的法规，我们是跟世纪互联合作，将微软的技术 deploy 在中国的北京跟上海。那一共如果把世纪互联的两个资料中心算进去，目前我们拥有19个资料中心。19个资料中心除了世纪互联以外，其他全部是由微软 Global Foundation Services 直接营运，没有借助任何其他业者来代营运这项服务，只有世纪互联中国的服务特殊。这19个资料中心的投资相当于 Amazon 公司跟 Google 两项对应服务资料中心的总和啊。那资料中心的数量仍然在增加中，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外电的报道，我这边不做证实，我们即将在印度以及加拿大又要再扩增新的资料中心。这个整个的投资不会终止，因为这是微软整个公司转型策略的一部分。那在众多的资料中心里面，台湾用户选择最多的是在我们东亚香港的资料中心，以及日本的这个东京的资料中心。这个跟台湾网络的频宽基础建设有关，台湾一南一北两个出海的最近的一个节点，那这两个节点中我们的用户，台湾的客户部署的比例比较高。那针对我们在座的合作伙伴，如果我们的客户在全球各个任何一个地点，我们也可以选择适合离客人最近的地方去做相关的应用系统跟服务的部署。再来我们来看相关资安的状况。那所有 Microsoft Azure 所通过的资安认证标准，我把它放在这个 URL 上面，那今天投影片日后可以在那个微软网站可以下载得到。那这个网页的 URL 会有完整的通过的资安的认证的标准，我们只挑选其中几项比较关键的资安认证标准，让在座的各位知道 Microsoft Azure 的这个资安相关认证标准的状况。那其中当最基本的 ISO 27001的这个资料中心的维运 的基本的规范。那目前所有我们的资安标准并不是只有资料中心的一个角落通过这些标准，所有通过标准的是以 Core Services， Core Services 指的是 Azure Virtual Machine、 Azure Web Apps、 Azure Virtual Network， 就是 Azure Storage 几个主要核心服务通通都通过这些资安的认证。这里面比较台湾客人最在乎的几个相关的资安认证，除了 ISO 27001之外，我们也注意到在信用卡金融信用卡支付里面最在乎的 PCI， 我们拿到 DSS Level 1最高等级 的标准。对于医疗资讯，美国医疗隐私法规有要求 HIPAA 做资料隐私资讯的保存，我们也通过 HIPAA 的规范。美国联邦政府对于资料隐私有它的规范，以及我们现在应该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还是唯一一家云端业者拿到的 ISO 27018这个资安认证。 ISO 27018认证它的基本精神就是云端的业者不能拿客人的资料来做行销用途，也就是说微软的用户今天使用 Microsoft Azure， 我不能去观察它的这个使用的状况，然后产生的资料再来做广告或者是再卖给其他对于这个使用云端有行为有兴趣的这些厂商，不允许任何放在 Azure 上的资料，微软都不能用任何形式来做牟利的方式，这叫 ISO 27018，目前只有微软通过。那接下来我们回到那个在座各位最切身的问题。今天我们一个软体的开发厂商，我们所写出来的软体过去run在 Linux， run 在 Windows Server， run 在客人家里的机房，run 在我自己家里的机房，今天我要搬到云端，到底是怎么个搬法，它到底是长的是什么样子，它到底是如何执行。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假设我们是一个在这个时间点是一个网页界面的应用程式 Web 的 application，或者是有 Web API 跟前端的 Modern 的这些这个行动 Application 互动的这种类型的应用，那我们有三种不同部署 Application 的方法。那也就是说我们跟 其他业者不太一样。过去我们很多客人认为上云端就是把东西装在虚拟机器里面，再装一次就是。那这只是 Microsoft Azure 所提供的服务之一。目前 Azure 的所方的第二个 Virtual Machine 扮演的就是虚拟主机的角色。我可以在微软机房直接建立一个虚拟机器，依照我的规格建好，然后在这个上面去安装我熟悉的软体，从作业系统开始，网上每一项环节都由我自己控制、自己安装、自己维护。我碰不到的只有虚拟化的 Hosting OS 跟底下的硬体网络基础设备，这是属于 Azure Virtual Machine， 这是部署的方法之一，也是通常我们客户熟悉云端的第一步，因为他可以完全一行扣都不改，就把自己现有的软体省掉硬体搬到云端。第二个移过来一格的 Azure 的 Cloud Services， 这个名称其实让我们客人很多很混淆啊。其实 Azure Virtual Machine 跟 Azure Cloud Services 是同一个技术，这边指的 Azure Cloud Services 是指的 Azure Cloud Services 的 Web Role Worker Role，这个在2010年1月1号 Azure 上市时候，我们就推出的第一代的云端的服务。这个云端服务当时在市场上认定它是一种平台级服务。所谓平台级服务的意思是指我没有机会去碰到作业系统的设定这些细节，它每一次程式部署都是一个干干净净的 Virtual Machine， 把客人写的 Application 放在里面，把这个 VM run 起来。一旦这个 VM shut down， 它不保存任何资料，所以它强迫我们的开发这个人员要用不具状态 status 的方式思考，来确保程式具备延展性。那由于它没有办法控制把资料储存在原来作业系统的这个硬碟中，我们也没有办法直接的做一些作业系统的环境的设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跟前面的 Virtual Machine 相比，我少了作业系统的掌控程度，少了作业系统掌控程度也代表着作业系统的版本更新也都跟用户无关，都是由云端业者也就是微软来负责。那再紧接着我们有更抽象程度更高的服务，当然它也是另外一种形态的 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 的服务，我们称为 Azure App Services 的 Web Apps。 那这个是直接就把我们所撰写的 Java、 PHP、 Python、 Node.js 或者 ASP.NET、 ASP 打包直接送上来，部署上来直接执行，里面我连 IIS 的组态设定通通都是由 Configuration 来达成，碰不到任何作业系统，那全部的环境就只有部署应用程式，部署 Web 应用程式 Web API。 那这个过去名称叫做 Azure Websites， 那在前几个月我们又把它改名字改成 Azure App Services 的 Web Apps。 所以也许各位在搜寻引擎去找一些资料的时候找不到这个名字，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因为刚改名没多久，它的旧的名称叫 Website。 这三种方法都可以部署我们的应用程式，这三种方法也都会有它一些不同的程式码需要修改的地方。那唯一不用修改的就是 Virtual Machine。 那既然有东西不用修改，我为什么要修改？其实意义在于今天越靠右方的，我对作业系统的掌控度越低，可是日后的维运成本也越低啊。我们今天如果在座的各位，我们的软体合作伙伴今天也真的如同微软一样，开始把云端成为是公司未来的一个重要的策略，将来在云端上的虚拟机器数量不是三个，不是五个，可能是3000个，可能是30000个。那我们要想象当你的机器数量多的时候，它所衍生出来的维运问题，它的复杂度要如何处理。我们在去年4月份 OpenSSL 那个发生重大的一些这个软体的漏洞，很多我们的客人第一时间，一些 Linux 的作业系统 Virtual Machine 的用户第一时间要做这个 Hardbreed 的这个 OpenSSL 的漏洞更新，其实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大工程啊。当你有六七十台 VM， 你每一台都要做这个 作业系统的 patch， 对外服务还不能停，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这时候越偏向右方的，越由云端业者负责的这种类型的服务所花的功夫就越少。所以简而言之，越偏向平台级服务的应用，我们会把我们的心力专注在应用软体的开发，而不是在这个基础环境的配置跟建置。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那 Agile 这三种方式到底是长的是什么样子啊？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Agile Virtual Machine， Agile Virtual Machine 也就是大家最熟知的虚拟主机，我直接在云端开一个虚拟主机 的应用情境。Microsoft Azure 的 Virtual Machine 目前支援 Windows Server 跟 Linux 的两种作业系统，这些都是经过微软跟合作伙伴认证过的作业系统环境。那如果我们有一些社群上还有提供一些没有经过微软认证可是可以部署上去的环境，比如说 FreeBSD 这一类的环境仍然可以部署在 Azure 上，只是微软没办法确保它的这个image 的品质。那整个 virtual machine 呢，无论是 Windows 或 Linux， 我都可以自由定义虚拟的网络 virtual network 来做相关的网络环境的配置。那在这个市场里面，虚拟主机大家都有，连国内的业者都有。那微软之间跟其他业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目前 Microsoft Azure 的 virtual machine最大的特点是在于我们强调虚拟机器的可惜性。可惜性的意思是说，因为微软是软体业者，我们所使用的虚拟化技术就是 Windows Server 的 Hyper-V，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客人他在他的家里的机房用的是 Windows Server Hyper-V， 他可以把他的虚拟主机的虚拟硬碟直接原封不动的搬到微软 Azure 的机房，由 Azure Virtual Machine 挂载起来。如果有一天我不想用了，我可以把整个搬回来。如果我今天要进入到一个特殊的市场，我必须跟当地的一些主机代管业者配合，我没办法用 Azure， 只要这个业者有提供 Hyper-V 的虚拟化的环境，我一样可以把同样原封不动的虚拟硬碟搬到这个业者的 Hyper-V 环境直接 run 起来执行。那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仍然是唯一一家云端业者能够搬回地上的，就虚拟主机这件事情 virtual machine 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搬到地上的，因为我们也是软体业者。那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被厂商绑死的疑虑，就 virtual machine 这件事情而言。那 virtual machine 接下来客人就会问了，你这虚拟硬碟里面装的是我的大大小小的资料，我要怎么样去做这些相关的资料的备份？那整个 Azure 的 Virtual Machine 中的所有虚拟硬碟 Virtual Hard Disk Drive 是实作在 Azure 的分散式的这个 Storage 的服务 Azure Storage Page Block 之上，所以每一个虚拟硬碟一旦我做了任何资料的异动，它是即时复写三份，所以硬碟这种耗材它是一定会损毁的。任何一个硬碟损毁的时候，那系统会自动比对 checksum侦测到硬碟的错误来做 recover 的动作。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确保在资料中心因为同时及时复写三份，没有资料遗失的这种问题。那因为在同一个资料中心复写三份，那当我们客人还是会担心一些大规模的自然灾害，那如果微软资料中心夷为平地，那复写三份也没有意义。那我们如果用户愿意付比较多的钱，我们也有跨资料中心的备份，这样跨500英里外的资料中心再复写三份，一共复写六份，算一份的钱，它的单价每 gigabyte 的单价会比较高，可是三份也好，六份也好，它是算一份资料的钱，以量计价。那因为这个500英里的这个天然灾害，用地理距离来避免天然灾害，同时cover 到两个 data center 的这种问题，所以我们会发觉我们刚刚看到的微软的资料中心全部都是两两配对，任两个资料中心的地理物理距离会超过500英里。好，那如果客人在担心500英里外的两个资料中心同时被摧毁的话， 那通常地球就是发生重大灾难，那你的客人可能不会来跟你索讨资料嘛，那这种几率是在，可是几率是不高啊。那我们先看一下它大概的操作的环境。目前 Microsoft Azure 有两个管理界面，这是目前的 Management Portal， 而右方的这是我们现在正在技术预览阶段的新的 Portal。 两边的 Portal， 我们预计大概未来两年到三年左右的时间会把旧的Portal 全部移转到新的 Portal， 那当这个时间，这个会随着时间进行，我们会慢慢由新的 Portal 来取代旧的 Portal。 那我们简单做，又先用旧的 Portal 做一次，看一下这个建虚拟机器的一些状况。旧的 Portal 左下角有个新增，我要建立一个虚拟机器，我就在计算的地方选择虚拟机器。虚拟机器这边我们有所谓的组件库，组件库有微软所准备好的各种各样的 image， 那以及我们合作伙伴，比如说 Ubuntu、 OpenLogic、 Oracle 所准备好的各种各样的作业系统的 image。 那我们的用户也可以自己把自己的环境 build 成 image， 比如说 我把我常用的环境 build 成一个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 image，而不用每一次都从零开始安装，用户可以自己 build 自己的 image。 那我假设我建一个最简单的 Windows Server 2012的虚拟机器，那我 给予一个虚拟机器的主机名称，选择基本或者是标准。基本款不支援负载平衡，标准版支援负载平衡。所以如果我今天这个应用需求，我知道我不需要负载平衡，那个停机一阵子也没有什么关系，它可能是做一些批次的应用，我在乎的是价钱，我就选择基本款，可以节省成本。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正式的服务，我还是建议一律是选择标准版。那这边我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这个虚拟机器的规格， A 代表是我们标准的虚拟机器的规格， A0 到 A5是标准规，A0 到 A4 是我们标准的规格， A5 到 A11 是针对记忆体优化，也就是说微处理器数量核心数不增加，可是记忆体刻意扩增的虚拟机器的机型。 D系列是微处理器效能比较高的机型。我们在过去网页上会公布 D 系列是2.2GHz 的微处理器，由于随着机器硬体设备不断的进步，我们现在也不太写规格，就直接写 D 系列的微处理器是 A 系列的 60%， 速度是它快它 60%。 所以对于有一些 CPU 运算要求比较高的 D系列的速度会比较，运算速度会比较快。除此之外， D 系列肚子里的刀锋伺服器里肚子里的硬碟是 SSD，是固态硬碟，那 A 系列是普通的这个 SATA 的硬碟。那除了 D 系列之外，我们还有 G 系列。G 系列当时是 Codename Godzilla 那个库斯拉的代码，那这个是市场上没有对等规格的虚拟机器的规格。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规格是32核心、448GB 的 RAM， 像这种等级的虚拟机器，来符合一些企业安装一些大型软体的需要。那这里面不同机器的规格会有不同的价位，以量计价，以分钟为单位计价。那接下来我要给一个系统管理员的名称，这边为了避免字典攻击，所以这个是 administrator， 只是我不能用 administrator 这个名字。密码，这样第一步骤就完成了。完成之后呢，我们刚刚提到 Azure Virtual Machine 跟 Azure Cloud Services 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一个有状态，我存在磁碟里面的内容会保存，一个不保存。 它对外的单位都叫做 cloud service， 所以这一块我们很多客人都很疑惑，我明明是在建 virtual machine， 怎么又跑出一个云端服务？我们对外的单位都叫云端服务。那目前我有我已经建好的云端服务的名称，我可以直接使用，也可以产生一个全新的。那全新的话，它会把我们刚刚的那个 host name 直接带过来。所以接下来对外连线的 domain name 就是这个 tomwinserver.cloudapp.net。 在这里面我需不需要虚拟网路？如果我设定了虚拟网路的话，我还可以甚至更进一步的决定我这个 VM 是部署在我的虚拟网路中哪一个网段。如果我今天不需要这么麻烦，我也可以直接决定我要虚拟机器所部署的资料中心在何处。回到刚刚的投影片，我们提到所有 Azure 的虚拟机器的虚拟硬碟是储存在 Azure 的 Storage 里面，所以每一个 Azure 的这个虚拟机器建立的时候，我一定要告诉他我的 Storage 账号是哪一个。那选择之后，这个基本的设定就几乎快完成了。然后在这边预设我们只开了远端桌面的 POP， 那相关网页会用到的80443日后可以自行再增加进来。两个步骤完成之后就是最后一个步骤，我在里面需不需要预先装载一些知名的系统管理工具，比如说 Linux 上的 Public Chief， 这些都是 Linux 上常见的系统管理工具，或者是一些防毒防害的软体，它可以预先把这些相关的软体的 agent 种进去。如果我不需要，其实就是这两个步骤完以后打一个勾，大约5到8分钟后，一台 Windows Server 2012的机器就在微软东亚的机房执行起来。再接着系统管理人员依照刚刚所定的系统管理人的账号密码，用远端桌面登入，开始进行软体的安装跟配置，整个的环境就是这样子使用。那对于有Windows Server 或 Linux 使用经验的客人而言，这个并不是什么太复杂的动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客人在第一时间接触云端的时候，常常是以 Virtual Machine 作为他熟悉云端的第一个服务。那大致的一个操作的流程是如此。那我们看一下新的界面的话，其实也类似，他把新增的从左下角移到左上角，然后相关的服务做了一个分类。那我选择计算，计算这边呢，它把常用的虚拟机器的 image 列在这边。如果我觉得不够多，它还可以直接跟这个 marketplace 做结合，从这个微软的 Azure Marketplace 中去找任何一个我们合作伙伴的这个虚拟机器啊。所以今天在座的开发合作伙伴，未来我们可以想象，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税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目前台湾可以使用 marketplace 上其他合作伙伴或其他厂商准备好的虚拟机器的 image 来直接建立 VM。 那可是在座我们最重视的是，在座的各位软体合作伙伴将来也能在台湾能够开始上架之后，也可以把贵公司的软体预先安装在 virtual machine 内，上架到微软的 marketplace。 那所有微软的客人，他只要有了 Azure 账号，我随便乱讲，某某公司的一个进销存系统，他就直接在这里面按下按钮，把 VM 直接用贵公司预先装好的 VM 环境 run 起来。那这里面他可以透过原来的采购程序跟贵公司联系采购，输入一组 key 值让他正常运作，也可以由微软来收钱，把这个 VM 的价钱定价拉高，再跟贵公司去拆账，这两种模型都一样。那只是我们今天没有这么复杂，我们就直接在里面选一个Windows Server。 那整个 Azure 的新的管理界面非常前卫啊，它是整个管理界面是不断的往右方一层一层的卷动，而不是像传统纵轴上下卷动。所以假设我要建一个 Windows Server 2008 SP1 的机器，它这边会做这个虚拟机器的基本的介绍，然后也会接下来列出来我的 deployment 的 model 是什么， 什么叫 deployment model？ 我刚刚在旧的 portal 里面根本没有用到 deployment model。deployment model 是在今年五月份 build 的时候 announce 的新功能。因为我们有很多客人反映说，你的 Agile 的旧的管理界面权限太大，我任何一个同事都可以在上面开 VM， 可以删掉我的 VM， 我有没有办法在里面做一些权限管制？那我希望我的公司的同仁能够依照他的角色，在这个管理界面里面做他能做的事情。在我们过去旧的 Portal， 他什么事都能做，他等同拥有资料中心的钥匙，他拿到这个钥匙，他进去，他可以做任何事。那我们也收到客人的 feedback， 所以我们新的这个除了传统的模式之外，又多增加一个叫 resources manager 的模式。如果借由 resources manager 来建立相关的 VM 的话，我们就可以依照权限去设定每一个使用者他能做的事情。除此之外，我的这个账务上，我也可以借由入口管理网站知道每一个 resources manager 所定义出来的 resources group 耗用了多少资源，可以让两三个不同的专案可以很清楚知道他耗用的资源的状况。我点到了什么？好，假设我选择的是 resources manager， 我按下建立，那接下来他就会要求给定一个 resources group 的名称，那这是跟原先的一些差别。那除此之外，那这些动作我就不重复去做，他会告诉我们要一样要系统管理员的账号名称、使用资源的群组。那在比较贴心的是，他后面会直接把这些不同虚拟机器的价格直接用清单的方式列出来。我把它稍微打一下。好，他第一步跟刚刚的这个步骤类似，只是差别是多要建立一个资源群组 resources group。 可是到了第二步骤的时候，它就非常贴心了。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会直接把我可以选择的 VM 它建议的跟全部列出来。所以我在建 VM 的时候，就不像刚刚只有一堆数字代码，我这边直接可以看到 D11 是什么意思，是双核心 14GB 的 RAM。那它要多少钱一个月？如果我开在那里，一个月会$2,999开在这会产生这样的费用。这个目前由于是在技术预览阶段，我们还没有换成台币，到未来正式服务时候，当你选择 VM 的时候，所有价格都会列在这里。所以同样的，我们可以想象合作伙伴，你们的软体产品做好 VM 的 image， 透过微软收钱，这边的价格就会不一样，它会有 Windows Server 的价钱、租赁的价钱，加上你们软体的本身的租赁的价值，然后由微软收钱再拆账给客人。这也是为什么它一定要在这个建 VM 的时候要列出价格的一个原因啊。那后面我就不做了，后面其实类似，就这样一步一步就会建出一个 VM 出来。回到投影片，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 Agile Virtual Machine， 它所有的虚拟硬碟都是放在一个我们称为 Blob 的，可以放任何二进制档案的这个 Storage 中。 Agile Storage Blob 是一个分散式的储存机制，它可以设定权限，有具备权限才能存取。比如说我们的虚拟硬碟，我不希望任何人都能存取得到，也可以设成是完全公开，让任何使用者都可以存取。然后回到我们的开发议题，假设我今天一个网页的应用程式里面有一个图档，我可以从我的 web server 从虚拟机器里吐出来，也可以把这个图档直接放在这个 storage 里面，然后公开所有权限，让所有人流量从 storage 直接拉，而不用透过网站伺服器去吐。 所以在这个 storage 里面 我几乎可以储存任何类型的资料、啊、我们看一下大概长什么样子。在储存体这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我的这个 storage 账号，我这边有好几个 storage 的账号环境。我们刚刚建立的虚拟机器是用了 TOMM 这个 storage 账号，那也有一些我不知道的这个账号内容，这个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看看我有没有办法把它删除。试试看。好，假设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入口网站就在可以做这些事，我可以在上面建立 storage 账号，也可以做 storage 账号的删除。那这些 storage 账号，那现在也有很多方便的工具可以把它做得像档案总管一样。那我们刚刚我们建 VM 的这个是放在 TOMM 这个 storage 账号里面，所以我建立的虚拟机器我在这边可以看得到，我照时间排序，2015年8月11号下午2:43，我当时建立的这个 Tom Win Server 的 VHD， 这就是我们刚刚在几分钟前建在东亚机房的虚拟机器的虚拟硬碟。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虚拟机器的可惜性，我今天不用微软了，我希望把这个虚拟硬碟带回家，按个右键就 download 回来。download 回来之后，一台 Windows Server 就把这台虚拟硬碟挂起来，就回家里执行。那当然 storage 除了储存虚拟机器的虚拟硬碟之外，它也可以储存各种 binary 的 file， 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硬碟我在这个 storage 服务中放了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呢每个照片都有它绝对唯一的一个 URL， 我把它贴上去。一个网页应用程式，我不再需要把所有 Flash、Image、Video、CSS、JavaScript 全部放在 Web Server 底下才能吐出来被浏览器接收，我可以把这些静态的内容直接放在 Azure Storage 上来减少 Web Server 的负载，每一个放在 Storage 上的档案的内容都可以直接透过 HTTP 方式直接来存取。同样的，这些储存体的内容我也可以搭配 CDN Content Network,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来使用，让它的速度跟效能更快。那比如说以我们画面上来看，我把刚刚 TOMM 这个 storage 对应到我建立好的 CDN 的 URL，所以同样的这张照片我刚刚是从微软东亚的机房透过 storage 吐出来，我现在把前面的 domain name 换成是 CDN 的 domain name， 我再按下一次 enter 按钮，第一次从东亚拉到 CDN 的节点，第二次这个图片是直接从台湾中华电信的机房拉到现场。 Microsoft Azure 虽然我们刚列出来的19个资料中心里面没有台湾，可是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CDN 的服务我们在台湾是有机房的，就在中华电信的机房内。所以为什么把静态的资料尽可能的不要由虚拟机器吐出来，善用 storage 的这个分散式储存的机制搭配 CDN， 它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因为你的网页吐出来的可能以后只剩下400个、500个 bytes 的 HTML 的网页，而不再是把一大堆的 image binary 的 file 再从网这个有限的 VM 的运算能量中吐出来，可以直接利用分散式的 storage 跟 CDN 达到最优化的效果。所以这些都是属于 Azure 分散式 storage 的一部分，这些都是 blob 的 storage。 由于它的存跟取的 API 都是 RESTful 的 HTTP base， 所以我们目前有各种程式语言的包装的版本来简化它的呼叫，不管是 Java， 不管是 Python， 不管是 Node.js， 当然包含微软的Dynamo，我们都有相关的 library 跟范例，告诉我们用户怎么样把一个二进制的资料放到云端，怎么样把二进制的资料从云端拉下来，那而不用什么东西都放在虚拟主机的硬碟里面。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第一种最简单把我们程式放到云端的方式 Azure Virtual Machine， 然后再来我们提到的就是 Azure 的 Cloud Services。 Azure Cloud Services 我刚刚一直在谈它是 Azure Virtual Machine 的一体两面，也就是说我刚刚建的 Virtual Machine 其实同时间它也会建一个 Cloud Services。 我们回到刚刚的管理界面，当我这是我们刚刚在几分钟前建的 Virtual Machine Tom Win Server， 在同时间它也建了一个叫 Tom Win Server 的 Cloud Services， 因为它是一体两面。 Cloud Services 是整个我们对外让 User 存取的一个单位，所以我们对外的 Domain Name， 对外的 IP 其实面对的都是 Cloud Services，背后我可以有数量众多的 VM 来支应同一个 IP 的内容。目前一个 Cloud Service 底下可以挂载50个 VM，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我有一个大流量的应用的时候，我连到一个微软对外的 XXX Cloud APP 点内，或者是它对应的 IP 的 address， 它会自动的搭配负载平衡器，把它的流量分散到后面可能50台的 virtual machine， 来把这个整个的应用的负载分散出来。所以 cloud services 除了它是我们过去第一个这个 Azure 所推出的服务之外，它也是 Azure virtual machine 对外的服务单位。所以无论是 Azure 的 cloud services， 我在 deploying 的一个 web role 或 worker role， 或者是我在把 virtual machineDeploy 到部署到微软的这个 Cloud Service 中，我们要知道它的运作的方式。今天在这个部署的过程中，我们刚刚在建立 VM 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个叫 Availability Set。 Availability Set 的意思是说，在微软的机房的配置里面，在目前这个时间点，未来我们也许会改进啊，我们一直在依照客户的需求在改进，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一定要有相同的虚拟主机 Virtual Machine 两台互为备援，透过 Availability Set 可用性设定互为备援，微软才确保不停机的服务水准达到 99.95。 那所谓的 Availability Set 它的目的是什么？它就是要让我们的虚拟主机落在两个机柜里面，两个独立的机柜。那落到两个独立的机柜以后呢，对外还是一个 cloud services， 那所有的 VM 我一定要部署在两个独立的机柜，也就是透过 availability set 的部署，我们才有不停机的服务水准保证。然后对外呢， Azure 的负载平衡器会做什么样的动作？第一，它对外有一个负责一个 domain name 跟一个对外的 IP， 然后自动的以轮询近乎轮询的方式把 HTTP 的请求送到背后的Virtual Machine， 画面中是两台，如果50台，它就近乎于轮询的方式分散在50台中的其中一台，把负载分散掉。那在这里面呢，负载平衡器会每15秒预设15秒去确认后面的虚拟机器是活着，只要它2次没有回应，就是30秒没有回应，接下来 HTTP 的 request 就不会送到这一台机器，就只送到还活着的机器上，10分钟之后做矫正措施，把坏掉的机器重启。如果没办法重启，重新送到另外一柜，重布 VM 再重启。这整个动作在10分钟后会自动开始运作，所以这整个的运作方式全部是自动。硬体会损毁是必然的，只是在这整个硬体损毁的过程中，全部依赖云端系统的自动化机制去做 recover 动作。那这里面为什么我们要要求两台互为备援？因为目前 Azure Virtual Machine、Azure Cloud Services 的不停机服务水准条约是 99.95 一个月允许的停机时间只有21分钟，超过21分钟，微软就要赔钱给我们的合作伙伴。那21分钟，那以我们现在的运作机制来看，它15秒一次连不到，15秒第二次连不到，接下来我就不把所有的网络的请求送到这台机器，我要送到还活着的机器。可是如果我们这时候只有一台 VM， 它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送，所以客人就开始体验到断线的状况出现。10分钟之后做矫正措施，10分钟之后开始重启 VM， 重布 VM 可能要花个7-8分钟，这两个加在一起就已经快20分钟了。所以也就是说，一个月只要硬体坏一次，微软可能就要准备赔钱。这个我们在经过精算之后，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求两台互为备援的原因就在这里。当我一个 node 的损毁的时候，客户至多只会感受到30秒的停机时间。30秒是什么意思？他正要打起电话来打到贵公司去骂人的时候，哎，又通了，那大家都没事啊。所以我们的客人，我们还是很清楚的希望大家知道，两台虚拟主机互为备援是 Azure 的不停机服务水准合约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的客人能接受停机20分钟是 OK 的，这种状况真的存在，因为我们过去这5年服务的客人很多，有的客人说我以前硬体一坏掉，我马上打电话通知硬体厂商把机器送过来，然后再重灌软体，通常要停机4-8个小时，所以停机20分钟已经很快了。那没有关系，只要客人能接受，一台 VM 也可以。可是如果客人停个几秒钟就受不了了，那我们务必请依照微软的服务水准的规范，两台互为备援来符合它的这个云端运作的机制。那讲到这件事情，两台互为备援程式要不要改？很可能要。我们绝大多数的合作伙伴上云端，为了省钱，把资料库、网站程式全部装在一个 Windows Server 或 Linux 里面，就原封不动的搬到云端去。那这样子搬到云端，你要两台互为备援，请问你的资料库怎么去做同步？根本就没办法正常运作。所以资料库这种 stay 怎么样从虚拟机器里抽离出来，是搬到这样子环境中的软体需要架构调整的第一步啊。那在这种议题上，我们的早期的 cloud services web role worker role， 因为它强制使用者开发人员一开始就要用不具状态的方式思考，所以问题比较小。可是 virtual machine，很多客人因为太方便了，什么东西都装在里面，原封不动就搬上来，衍生的问题也比较多。那回到我们的刚刚讲的议题，今天如果我把所有东西都装在 VM 里面，你升到我们刚刚看到的 G5 448GB 32核心就是它的极限，如果这台机器在跑不动的时候，你的系统该怎么办？那在Internet 的世界，在消费性 Internet 的世界也好，在软体及服务的世界也好，所有软体架构设计强调的就是向外延展，我怎么样用更多的虚拟机器，用分散式的资料库来服务更多的用户，而不是依赖把所有东西装在一个 VM 里面，然后把这个 VM 越选越大来提供服务。那这个是未来我们也许下一个场次，我们再花一些时间再谈这个议题。我看一下时间，好，现在还不到3点。我们把这个 App Services 讲完，我们再来看这个，中间做一个休息。那在今年5月份。Build Conference 会场上 ，Microsoft Azure 宣布了一系列新的服务，叫做 Azure App Services。Azure App Services 是一个平台级服务，我们把相关的所有会用到的这些 Platform as Service 的应用整合在这个 App Services 内，其中包含了一些服务的名称的改变，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 Agile Website， 过去我们的三种部署方法中的最右边的第三种，现在改名成叫 Agile Web Apps， 东西完全一样，这只是改名字而已。那除此之外，也针对行动应用有推出新的 Mobile Apps， 针对这种那个像批次类型的这些看没有使用者界面的这些 system flow 的这些应用程式，我们推出了 logical apps。 logical apps 中会有许多我需要使用到的组件，我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 API apps， 这个整个合在一起是 Agile 的 app services。 那这里面呢，跟我们应用程式部署最直接相关的就是 Agile 的 web apps。Agile Web Apps 呢，由于我们碰不到作业系统的底层，所以它支援的程式语言会受到微软的环境的限制。目前我们支援 ASP.NET、ASP、Node.js、PHP、Python 跟 Java。那这里面呢，程式语言我可以用 FTP 的方式把程式码直接传到这台机器，也可以透过 Visual Studio、Ting Foundation Server 或 Ting Foundation Services 直接从板控工具中部署进来。也可以使用开放原始程式码的 Git、GitHub 来进行部署，所以对于 Developer 而言，它可以有多种方式把它的程式部署到这个 Agile Web Apps 里面。那对于这种环境呢，我们因为包装的比较上层，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来进行这个自动延展。所谓自动延展是依据我们所定义的效能指标来决定现在有多少个 web 的 instance 来对应来提供服务。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Agile Cloud Services、 Agile Virtual Machine 一样也有提供自动延展的功能，只是在设定上 Agile Website 自动延展功能做的比较简单一点嘛。所以当我流量大了，我可以设定它扩增到三个，流量再大再继续扩增。当我的流量消失了，尖峰时间过了，我也可以依据之前设定的调整缩回到原先预定的运算的资源规模，以量计价来提供最有效率的使用资源的方式。那除此之外呢， Agile Web Apps 它一样有某种程度的支援 Virtual Network， 我可以透过 Virtual Network Point to Site 的 VPN 的方式连到公司内的网路，来存取公司内的一些既有的资源，比如说 Oracle 的资料库、 SAP 的 ERP 系统，这些没有搬上云端的资源，那这些都是属于 Agile Web Apps 的功能之一。那我们这边简单看一下 Agile Web Apps 大概长什么样子。好，同样的这边是 Agile Web Apps 的管理界面，我们在建立的时候一样从左下方选择 Agile Web 的应用程式，然后可以从这个自定建立来建立，把这个 Apps 建立在某一个微软的资料中心。那这边我有一些已经建好的环境，然后我直接可以开始在 Visual Studio 内来进行执行跟测试。那目前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 application， 它是 run 在Visual Studio ASP.NET WebPhone 的环境底下，然后背后用了 Azure 的 SQL Database 来储存一些股票的资讯。那它整个开发都在 Visual Studio 2015的环境里面来开发，然后 我尝试执行这个应用程式。这个是我7月22号做的改版，那这里面可以依照股票历史价钱做一些画一些线图一些简单的动作，这是一个很旧的 ASP.NET WebPhone 的程式码。那我今天我要做一些程式码的修改，今天是8月11号，我把程式码修改完，重新执行一遍。 好，我们可以看到程式码已经改成了我最新的8月11号的版本。当我程式确定无误之后，我接下来就可以进行部署的动作，所以我按下一个滑鼠右键 Publish。 目前 Agile 已经完全跟 Visual Studio 整合，高度整合在一起，它甚至可以在部署的时候直接配套整合。我可以按个按钮看一下我到底有多少程式码有跟动到。那我刚刚其实只改了一个 ASP.NET 的 Webform 的这个 Label 的内容，所以其实动到的部分并不多，它其实检查完以后只会看到我只改了 build 完的程式码 DLL 跟我的 Webform 的 source code。 所以没问题之后我按个 publish 的按钮，30秒不到的时间，这个程式就会部署在我预先建立好的 Agile Web App 上。所以 这一次再度执行之后，这个程式码不再是 run 在我的本机，而是 run 在我建立好的 Agile Web Apps 的环境里面。所以在座的各位只要连到这个 domain name 都可以看到 几十秒内我刚刚送上去的8月11号的版本。那只是抱歉，不是 responsive design， 这个是 Webform 做的，很只是方便很快做的，所以手机上会画面会比较小。这个就是典型的 PaaS 的精神跟好处，它的部署的速度，我舍弃了作业系统的复杂环境的组态设定，直接就开始部署 application。 那我们今天没有额外时间做展示， Agile Website 也提供了准备区 staging 的环境，我可以把这个程式先部署到云端的准备区来试试看，确定没有问题以后，把准备区跟正式的上线的环境做交换，可以做到过板的时候没有任何停机时间。那这些都是典型平台级服务的好处，它在作业系统的维运、程式码的部署、过板的不停机跟这个作业系统日后资安的这些 patch 的管理上，那个拥有很大的这些便利性。那对于我们的管理界面而言，这是我们的管理界面，在我现在这个环境里面， Agile Web Apps 有四种不同的计价方案。左边是免费版，在座的各位只要愿意压一张信用卡，你可以放十个免费的网站在微软的 Agile， 一毛钱都不用付，因为免费版本不会扣任何一毛钱，它有每日 CPU 跟网路流量的上限，到达上限就锁住。所以最适合就是比如说晚上回到家里有个概念，想手一痒马上做了一些东西部署上去，明天给同事看，或者是一些公司的这个那个做出来的一些展示用的这些内容给特定客人看的内容，都可以放在这个免费的资源，完全不要钱。再来第二个层级叫共用层级，共用层级顾名思义，它是跟很多微软的客人挤在同一个 Agile Web Apps 的虚拟主机里面，所以这个环境里面它的价格比较低，那适合我们现在有一些客人把这个网页程式的部署的这个价位跟本地的代管业者、本地的虚拟主机业者比较价钱的时候，用共用模式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共用模式它有个缺点是它没有办法自定 domain name， 如果我们要自定一个属于我们公司自己产品或服务的 domain name， 以及使用 SSL 的相关的这个凭证跟加密，至少要基本版跟标准款才有提供，所以我们基本版跟标准款就不跟其他客人所共用，自己就拥有一个虚拟主机来放这个 Web App 的环境。在这个里面呢，目前我们标准版跟基本版它有三种不同规格的虚拟主机的规格，我们可以依照实际的需要选择适当的规格来做设定。那当然最重要的，我也可以 把它的数量做扩增，我可以把这个同样的 Web Apps 用十个 VM 起来来承载更大的用量，那这些都是直接在管理界面上做操作就可以达成的。那这个就是 Azure 的 Web Apps， 那典型的 PaaS 的服务，快速方便，然后也同样具备弹性。那从我们开始到现在，两点开始到现在，现在大概3:07，我们大概已经进行了1小时左右的时间，我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我想听听在座各位合作伙伴有没有任何刚刚前面讲到的内容有任何问题，那这边可以随时提出来，我在这边做一个报告。拉到台湾的资料中心。
那你城市的时候，因为在台湾当然很方便了，可在国外的时候那怎么办？
目前我们 CDN 全球有22个节点，那它会依照 domain name DNS 来用最接近的 pop node 去吐给它。那目前 Azure CDN 的节点数，我们对外是有公开的。这是目前应该是22个，这是目前 Azure 有 CDN pop node 的节点。所以以一般而言，比如说因为它是用 DNS 的时候决定它到底有哪个 pop node 来吐给我们，所以以台湾来讲，这时候就大多数台湾的客人都会从中华电信的机房吐出来。那假设我今天选一个刚好不在这几个节点的地方，比如说这是亚洲的节点，假设刚好它在马尼拉，那马尼拉并不在这几个 pop node 的节点，它很可能 DNS 反查以后决定配置的有可能是香港，有可能是新加坡，就会找一个接近的节点吐给它。所以大致的状况是这样。
所以这些都是自动的吗？
这些是自动的，它只认前面的那个 domain name。 所以回到刚刚这张照片，只要 domain name 是这个，这些动作全部都是自动的。那我当然知道这个 domain name 很丑，我们还是可以用 DNS CNAME，用贵公司的 domain name， 贵公司的产品的 domain name， 有意义的 domain name， CNAME 到这个 az742760.vo.mseCDNCND.net， 那就说客人看到的是贵公司的 domain name， 实际上是 CNAME mapping 到这里，那这时候所有这些动作都是自动的。那其实市场上像这些，因为其实有一些工具还蛮方便的，比如说因为 CDN 这个议题是一个完全那个在网络上免费的一个服务，你可以输入你所在的城市的节点，就是回到我们刚刚那个问题，那我到底假设我在马尼拉，那微软刚好在马尼拉又没有，菲律宾又没有 CDN pop node 节点，那到底它的回应时间是多久？那其实网络上还有这些相关的这些服务跟功能，我们在上面可以去选择这些 benchmark 的资料，比如说是最近要收钱了吗？我看一下。好了，要收钱。它有在网络上会有一些服务来测试你这个 CDN 从不同的节点 拉资料的这些要花费的时间跟速度，来确定它到底是从哪个地方吐出来。那
第一个问题是你刚刚的 Azure Web Apps， 那 APP 如果要用到 database 的话，是另外要再跟你主张再算钱吗？
对，资料库是我们待会儿休息完要再谈的议题。那只要资料库能够网络连线的上，因为它不会，我们不会把资料库也没办法装在 Web Apps 里面，所以势必是要把资料库从 Web Application 中抽离出来。那我们只要网络连得上，就那至于要不要收钱，会以量计价，以资料库有不同的方式，会有不同的价位，因为我们今天还包含成本估算，这个在下半场我会来看。
对，它会有两个做 backup 的，
三份，对，
三不是，
那个要 availability set， 要两台互为备援才有不停机服务水准。
对，比如说有一个 load balance 可以去导吗？
对，那是内建。
会不会想到如果那一个档期怎么办？
你说 load balance 吗？
对啊。
load balance 目前它的 SLA 是定义在我们对外服务的网，当然第一个它的 load balance 其实不是硬体。它是软体的 loading balance， 就是说它，我不能说它不会坏啊，软体有 bug 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可是当然它是在服务水准合约的一部分，它的不停机服务水准合约的程度比较高， loading balance 的 SLA 比较高。
有没有发生过坏掉？
没有，那因为它不是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它不是一个负载平衡服务全微软的客人，它是一个分散式的负载平衡的机制，所以可能这两柜是一个负载平衡，两柜是负载平衡，然后它的负载平衡实作其实是由 Windows Server 是用软体做出来的，它并不是那种我们想象中一个硬体的 network loading balance， 然后把机柜上所有东西都连上去，所以它不是一个单一硬体损毁 single point of fail 就会停掉的服务。那可是会不会停，会不会坏，只要是云端服务都有这个风险啊。只是我们过去这四五年来 Azure 的停机服务、啊、服务停机的事件多半不是硬体损毁造成问题，基本上 Microsoft Azure 是 Software Defined Data Center， 它所有的运作都是由软体定义出来的，所以一旦软体有 bug 的时候，通常都是造成服务停机的主要原因，那反而不是那种硬体损毁。那硬体损毁的这些问题，在它的原来设计里面都有考量相关的背景。还有没有请？
我就想问一下关于那个Web App 的部分、啊、
是
在时序的部分的话，它好像都使用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对，
它有方法没有办法去使用 Global Partner，
不行，对，目前不行，对，这个是
一定都要在同等时间做等等，
对，这个这部分有一点就这个商用软体的我们的合作伙伴比较少考虑台湾大陆以外的时区，可是消费性软体的比较常见嘛，就因为我们也常见到一些需求，也可能在比如说客人用贵公司软体，可是他到出差，他可能希望看到的时间是美国当地的时间，那这时候就还是会有这些需求出来。那对于这一类的实作，尤其是像微软 Azure 这种跨资料中心跨时区的服务，还是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然后因为大内 framework 也好 PHP 也好都有时区转换的 framework 函式库内建在里面，那资料储存统一时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在依照客人喜好的时区做现场的转换，其实在软体设计上弹性会比较大。可是的确如果我一行code都不想改的话，这个是 Azure Web Apps 的限制之一，它必须要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下，如果我的服务啊要服务全世界，例如说欧洲、亚洲、美洲，
是，
那我是不是要在各个州选，都各选一个资料中心，还是说其实我只要选一个点就好？那差别在哪？
其实差别是在于应用程式的类型啊，因为大多数的应用程式，如果是像这种文字网页类型的程式，其实你从欧洲、从非洲连到亚洲的资料中心，会慢吗？会，可是速度可能是可以接受。可是如果您的应用程式是要求比较短的 latency， 那可能真的要在每个资料、每个几个主要的网络节点处要有配置一套系统。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我们生活周遭的例子。我们现在用的 Facebook， 它到底是从哪一个地方吐出来的？它不见得是就在我们周遭的环境中，可是使用上我们并没有太大的感觉。可是，好，比如说 Blizzard 的 StarCraft， 像这种即时这个策略即时策略游戏，它就必须要有亚洲伺服器、韩国伺服器、美国伺服器，因为它对于城市的连线的这个速度品质要求很非常非常的严苛，它就不可能一个 server 去让全世界的客人来连。所以一般我们的客人啊，对于当然对于我的这个要服务的客群的市场所在的地区还是有关联的。那如果我们很明确一开始就知道我的服务的客群是在欧洲或者在美国，那当然一开始在选择当地的资料中心效果一定会比较好。那可是如果说一开始这个台湾大陆以外的客人数量还不多，那其实也可以先用某一个单一资料中心来先使用，然后再依照使用者的需求再做调整。那除此之外，在 Azure 的这些众多的服务里面，其中有一项叫 Traffic Manager。 当我们如果真的做了七八个资料中心，部署了七八套相同的系统之后，它可以依照用户端的 Domain Name DNS 反查，指派一个离客户最近的资料中心给客人用。所以我们在 Domain Name 的这个的部分也有像这样的服务，来针对像这样子我同样的服务部署在全球相不同的资料中心相同服务的需求，我们也可以搭配 Traffic Manager 来让程式只有一个 Domain Name， 可是可以转指到不同的微软资料中心的服务那去。那大致的状况是这样。
那请问一下，那如果我需要 update 一些 service 的细节，要 upload 一些，
对，叫七八个，就
对，这种不会自己性格。
没有这种东西，对，没有这种东西，对，所以要手动去 think。比如说程式码过百要 deploy， 比如说假设你 deploy 在八个资料中心，叫 deploy 八次，然后资料库结构改就要改八个，那个因为它不是集中式的，所以没有这样子的机制，对。哎，你好。
请教一下，就是你一开始在建那个 VM 的时候啊，那个机费是以 CPU 跟 RAM 跟 Party 在算。
对。
那它里头那个假设我去 load Windows Server 2012。
对。
那 Windows Server 2012还要再付费吗？
不用，这个是属于我们待会下半场的要谈的内容。Windows Server 的所有软体授权全部包含在 Azure 的以量计价的范围内。可是当然微软产品很多，那我们刚刚也看到 VM 里面有 SharePoint， 那 SharePoint 要不要买呢？没有就要买了，所以它的不同产品它有不同计价的模式。可是 Windows Server 我们 VM 里面已经包含了它的使用的所有相关的授权。那比较常被客人问到的反而是 Remote Terminal Service 这件事，因为我们虽然开了一个 VM，可是它只给了 Windows Server 只给了 Administrator 两个 连线的远端桌面的连线。那如果我今天要有30个人用不同的账号用远端桌面连进来，那有 Remote Desktop Services 的额外的授权需要购买。可是以 Windows Server 本身它是没有额外授权。
那防毒软体呢？
防毒软体刚刚装的，我们友商装的都是 Agent， 都是那个 Client 端，它通常还要搭配它 Server 端的功能才会启用，所以 Server 端他们自然就会跟客人收钱。他只是把那个 Client 端的防护端的 Agent 先种进 VM 里面，可是种进去不代表启用，所以还会有额外费用。不过里面有个微软的，那个是不要钱的。